家好，我们是美西园
与东方巨龙，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我们这个名字非常拗口的节目。所以与其说是戴安娜自己她在转变，不如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在选择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戴安娜的形象，她的职能也是随着时代变迁一直在流动的。阿佛洛狄忒是一个特别随心所欲的神，他想干嘛就干嘛那种感觉，
就完全无视世间的规则，就他爱谁就爱谁了。女神降临落在了战舰的船头，所以整个场景是非常的宏伟的，就它不仅是美，不仅是古典美、优雅美，也带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本期是兰蔻与卢浮宫艺术珍藏限定和小宇宙美字恒久由你所诉播客企划节目之一。法国有一个美的代名词兰蔻，法国有一个艺术的代名词卢浮宫。兰蔻和卢浮宫的联名正传递了美式恒久的艺术，美字恒久由你所诉。
兰蔻与卢浮宫跨越时空，携手邀你收听美西园与东方巨龙，共同探索美与艺术的多面。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袁宇龙的美与艺术专场，
耶！
我们今天呢会从卢浮宫馆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几尊女神雕塑出发，来揭开这些在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中经典女神们的神秘面纱。我们会聊一聊他们在神话传说中的角色、历史上的演变、艺术上的呈现，以及他们在后世，包括在当今文化中的形象。
没错，法国呢有一位著名的希腊研究学者兼神话学家，叫做让·皮埃尔·维尔南。他曾经简明易懂地总结过神话的存在，即神话并非个人的创造发明，也不是捏造的幻想，而是由记忆与传送而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神话可以被当作是一种由大众所书写的文学。我们今天所聊的这些女神的故事，聊的当然不仅是她们的形象变迁中复杂的文化融合，以及她们如何体现了当时的历史印记，更是在聊时代演变中的大众是如何去诠释并理解这些女神的形象的。
是的，而且雕塑、绘画等等的艺术表现手法，其实也体现出了每个时代的人们对于美的阐释。这些女神形象为什么能够从千百年前流行到今天？神话故事里的女神放到今天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作为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女神角色所表达出来的美，并且可以做出怎样的全新的诠释呢？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想要探讨的话题。
所以今天我们选择了三位女神来讲讲她们背后的故事。这三位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名字，但不一定特别了解她们的缘起故事，可能觉得耳熟，但不知道她们跟哪些著名事件有关。比如我们今天的第一位主人公，狩猎女神戴安娜。
Yes, 没错，戴安娜这个名字感觉大家都很熟悉嘛。但是其实我们为了今天的节目去做了一些研究之后，发现其实她有非常非常多的名字，而且戴安娜她代表的也不仅仅是狩猎女神，后来也演变成了月亮女神，还有三项女神。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非常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内容，因为我觉得这个历史它的演变的过程等等，还有各种文化上的融合，非常非常的有趣。但我觉得首先可以从她的名字开始聊起，因为戴安娜她是罗马的这个名字，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在希腊时代，她是有另外一个名字的，叫做阿尔忒弥斯。
这个忒字就是如果你打 T-E-I 整个拼音里面只有这一个字可以选择的那个忒字，所以非常好认。我觉得这个可能作为一些背景知识，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会大量切入到希腊和罗马的一些神话典故，必须要说在前面的是，现在大家知道的很多希腊神话当中的神明，包括像阿波罗、宙斯等等，他有一些名字并不是希腊人在希腊神话中给他们取的名字，而是这个神话演变到罗马之后罗马人给的名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戴安娜，大家听到这个名字一定比听到阿尔忒弥斯要多，包括后面我们会聊到的维纳斯也是一样的。 那在这个点上，我觉得第一个要说的或者说要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既然他在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当中他有两个名字，那么阿尔忒弥斯和戴安娜是同一个女神吗？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呢，相信大家听完我们关于戴安娜的介绍之后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我们就先卖一个小小的悬念。那么阿尔忒弥斯呢，她是宙斯的女儿，她的母亲是宙斯的众多的妻子当中的其中一位。阿尔忒弥斯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弟叫做阿波罗，也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太阳神。他们俩呢前后出生时间只隔了9分钟。阿尔忒弥斯出生以来基本上就住在那种山野林地当中，这是为什么他的本职工作或者说他的本职神的属性是狩猎女神。这个狩猎的部分呢，作为当时的一个希腊的传统来讲，是人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运动，人们很崇尚狩猎，非常的看重狩猎的奖赏，所以把她当作狩猎女神其实是阿尔忒弥斯当时非常受到重视的一个体现。那么阿尔忒弥斯同时也是希腊神话当中非常著名的三大守贞女神之一，就是宣称此生要保持处女之身的女神。因为很多女神还是会有非常自由的恋爱生活嘛，但她们可能就是有一些这种自我约束。
但是话虽如此啊，阿尔忒弥斯其实爱上了很多人。
是的，这个 part 就很好玩。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她成为了狩猎女神。那么在她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因为稍微听过希腊神话的朋友都知道，宙斯的妻子赫拉是一个打引号的善妒的女人，她在希腊神话的描述当中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有攻击性的这么一个人。那么赫拉呢是非常讨厌阿尔忒弥斯和阿波罗姐弟俩的，对他们很不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宙斯为了补偿自己的一双双胞胎儿女，就给了他们太阳与月亮。但是其实到这个阶段来说，阿尔忒弥斯作为神的这个神职，他是以狩猎女神的身份去代替领取了月亮的这个职责，就这个不是他的本职工作，就是我就顺便把月亮这个工作揽在自己身上。因为在那个时间段来讲，希腊人还是觉得月亮崇拜是一个相对比较野蛮的事情，就这个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是不要我们像崇拜太阳一样去崇拜光明或者怎么样，所以他还是一个比较附加的属性的一个神的职能。
那她是什么时候真正的变成了月亮女神呢？这个就要提到阿尔忒弥斯曾经的一个很抓马的恋爱故事，或者其实更多的像是她跟阿波罗的这个相爱相杀的故事。
对，
阿尔忒弥斯呢，他其实爱上了好几个人，前面几个人不是很重要，我们这里就不赘述了。后来他爱上了一位在森林里面经常去打猎的一位青年，叫做俄里翁。他们想要在一起的时候呢，阿波罗就表示强烈的反对，因为他觉得他要保住姐姐的这个贞洁嘛。所以有一次阿波罗在森林里面看到俄里翁在湖底底下行走，然后呢在湖面上只露出了他的头顶。当俄里翁越走越远的时候，他的头顶其实看起来就像一个小黑点嘛。这个时候呢，阿波罗就骗他的姐姐阿尔忒弥斯说，哎呀，你一定没有办法射中那个黑点的。那阿尔忒弥斯作为一个狩猎女神当然就很不服气啊，所以说那我当然要证明自己的剑法。于是他就拿起了一弓箭，咻的一下对准那个黑点，一箭射了过去。结果他就听到了自己的爱人俄里翁的一声惨叫。这个时候阿尔忒弥斯才发觉他竟然在阿波罗的这个诱导之下射杀了俄里翁，也就是自己的爱人。然后他当时一下子就痛不欲生，也是跟阿波罗结下了就是没有办法愈合的这个梁子。他非常非常的生阿波罗的气，所以从此以后他决定再也不要见阿波罗。然后不管阿波罗怎么样去追他的姐姐，他的姐姐总是会在他到达的前一刻离开。听到这个你就会觉得，哦，这个好像我们会在天空中看到的太阳和月亮的这个关系，就是他们从来不会同一时间出现在天空当中，而且总是你追我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也是在希腊神话中为什么月亮和太阳从此不再有交集了。
这个就是希腊人当时还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手段解释日升月落的现象，所以就想了这么一个故事。但是不管怎么说呢，阿尔忒弥斯领了月亮的职能，并且他身上演变出很多这种故事之后，大家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他和月亮女神的这个形象的捆绑是越发紧密了起来。那么在他慢慢从狩猎女神演变成月亮女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融合。这个文化融合是可以让我们直面历史上的神话故事是怎么迭代的，以及这些女神形象是如何慢慢的流动的。因为首先呢，月亮这个东西在任何的一种文明或者是神话或者宗教当中都有其非常独特的重要性。月亮跟我们的周期、潮汐、女性的月经、生育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紧密捆绑和挂钩的。在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非常明确的知道为什么月亮对我们有这些影响的时候，我们的先人们就已经观测到了他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并且做出了一定的推断。那么在阿尔忒弥斯转向月亮女神了之后呢，其实她的这个神的形象就更多的是跟女性形象去进行了一个捆绑，也就是说她代表了女性在人生的演变当中的不同阶段，代表了一个人从生下来之后的不同阶段。比如我们经常讲月有阴晴圆缺，月亮有月亏的时候、月圆的时候、月盈的时候，对吧？那么这个其实就像是人的一生当中，你从出生下来有接下来的成熟，最后走向死亡，从少女变成母亲变成老妇，这个是古人如何看待我们与月亮之间的关系的。那么随着这样的一种对月亮形象越发深入的探讨之后呢，就出现了非常多代表月亮的不同阶段的女神形象，然后这些女神形象本身之间有大量的重合部分，也有大量的不同部分，但是她们在不断的交融汇聚之后进行了一个演变。那么在阿尔忒弥斯之外，在希腊神话当中还有一个女神跟月亮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这个女神的名字叫做塞勒涅。塞勒涅呢，她是一个更加代表了月亮本身的这么一个女神，就是她是月亮满月时候的那种状态的女神，她跟阿尔忒弥斯身上有变化感还不同，她的感觉更固定一些。那么塞勒涅呢，她同样在罗马神话当中有一个像是对应版本的这么一个人，因为这个是希腊神话和罗马神话的一个特点，就是大概率你都能找到一个，哎，你好像在隔壁也出现过，只是你的名字不一样的这种形象。那么塞勒涅的隔壁罗马神话的亲戚是谁呢？是露娜。
嗯，
说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应该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明确的感受。
Luna，
没错，因为露娜在或者说 Luna 在现在的我们的英语语境当中是非常明确指代月亮的，
因为它是拉丁语嘛。
对，所以塞勒涅和露娜这个身份所代表的月亮也非常的明确。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小的趣事，可以说为什么塞勒涅和阿尔忒弥斯后来渐渐变成一个人了。就是塞勒涅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神话传说故事，非常简单概括，就是他爱上了一个凡人，这个凡人长得俊美无愁，非常非常的美丽帅气。塞勒涅深深的爱上他之后，就去请求宙斯让这位凡人男性永葆青春。宙斯给他的回复是，凡人无法永葆青春，所以我可以让他长眠不醒，因为这是他唯一能永葆青春的方法。那么塞勒涅呢，后面就答应了这个长眠不醒的处理方式，所以这个凡人男性恩底弥翁他就一直沉睡在这个山洞当中。塞勒涅作为月亮，每天夜晚的时候就会去看望他一次，面带愁容。这个故事如果你现在去看很多阿尔忒弥斯的神话传说，他已经成为了阿尔忒弥斯的故事，也就是说塞勒涅这个女神和阿尔忒弥斯这个女神其实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是出现了非常明确的，好，你们俩的职能好像差不多，那我把你们两个融合成一个人吧的这个阶段。
嗯，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阿尔忒弥斯和塞勒涅代表了两种可能状态不同的月亮，那么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月亮形态是由另外一位女神赫卡忒所代表的。
没错，赫卡忒是我觉得个人觉得非常酷的一位女神，因为她代表的是月亏嘛，她其实也是象征着这种暗月之夜，也被称作月阴女神或者是黑月女神。总而言之就是跟月亏呀、这种黑暗力量、魔法、巫术这些都有一点关系的这么一位女神的代表。 我们也聊了很多，就说古代人他们不了解科学的情况下，需要有一些神话传说去解释月亮为什么会在天空中出现，然后又消失的这个过程。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月亮女神吧，她其实是去了冥府，这就是为什么她在天空中不会再出现。那这个冥府的女神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说法，赫卡忒就是其中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就是在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守护着冥府的女神。赫卡忒呢，她在记载中或者说在艺术呈现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呢，是一种三面的形象。原因就是因为她是站在你通往冥府的一个三岔路口的交叉路口的那个位置，她这样的三面呢，其实是可以守着三条路的，然后她站在那里其实是可以去引导鬼魂进入冥府。所以呢，赫卡忒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三相女神。当然了，后来三相女神这个名字后来也跟阿尔忒弥斯去融合，这个待会儿再讲。所以反正就是他们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神话体系，就各种融来融去的。
是的，
反正赫卡忒呢，她是不管是在天空还是在大地还是在冥府都有极大的这个力量和权力。她经常也会跟一只来自地狱的猎犬相伴，这个呢就可以联系到阿尔忒弥斯了。因为阿尔忒弥斯她是狩猎女神嘛，一开始她身边总会有很多的动物，最常见的是鹿，其次呢就是狗。所以在很多的画作或者是雕塑当中，阿尔忒弥斯的跟猎犬的这个形象跟赫卡忒与猎犬的形象就有点像重合在一起了。
嗯，
那我们说回这个赫卡忒吧，因为他拥有这种守护冥府的力量，又代表的是暗月之夜嘛，所以呢后来他就成为了非常多女巫所崇拜的一种女神的形象，也被称为是黑暗魔法或者是女巫魔法的这个守护女神。
没错，我觉得这里可以更加补充的说明一点赫卡忒的起源，因为他大概率不是一个希腊本地的神明，他应该是一个希腊当时周边的小亚细亚地区的神明，然后后来通过希腊的殖民活动等等又反向传回给了希腊。那么赫卡忒在小亚细亚地区，他本身的一个形象经常会被刻画成那种行走在夜晚的老妇人，你可以完美的把他跟我们现在对于女巫的很多想象联系在一起，代表的是大家所不解的甚至感到恐惧的那种力量。
没错，其实我们如果用现代的眼光去看赫卡忒的这个女神形象的话，会发现她其实一直以来从诞生之初就代表的是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力量。那这个力量可能是主流的社会或者说当时的人们所有一点敬畏的崇拜她，但同时呢又非常的畏惧她。那这种力量其实就是跟女巫的力量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嘛，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很多的打引号女巫会去崇拜赫卡忒，会崇拜她的这种与生俱来的来自黑夜来自月亮的从女性本身去出发的这种力量。
哦，而且因为它是月缺嘛，所以它是月亮的背面，就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个月亮的阴暗的那个部分。
没错，就是当时的人们当然是很害怕这个东西，也后来特别在中世纪的时候，人们会把它视为不仅是女巫，而是那种妖魔鬼怪的庇护者，会把它称为这个女巫皇后。比如说莎士比亚，他就在《麦克白》里面把赫卡忒称为女巫皇后。并且在当时有一段时间啊，只要是你崇拜赫卡忒，你就会被认为是女巫，然后就会将你猎杀。当然了，这个猎杀女巫的行为和这种风潮，我们现在去来看的话，它其实是极度厌女的一种体现，一种表现嘛。然后女巫本身它其实是带有一种社会层面上来讲是反抗权威，就女性反抗权威的一种动作。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事情是不被允许的，然后猎杀女巫就成了一种借口去消灭非常多的女性，然后打压女性的这种革命力量
啊。是的，不符合传统的女性价值观的东西。
没错，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赫卡忒的故事，就会发现如何能够回到阿尔忒弥斯本身很重要。因为赫卡忒这个神明，我再多说几句的话，就是他其实在希腊神话当中出现的时间比较晚。我们现在很多对赫卡忒的了解是来自于一个希腊的作者叫做赫希俄德，他写了一本书叫神谱。神谱这个名字顾名思义就是讲神的家谱，神的故事，神是怎么诞生的，他们谁跟谁是夫妻，谁跟谁生下了什么孩子。 大概是这么一本书。在赫西俄德的神谱当中是第一次有记载大力的去宣传了赫卡忒的形象，将赫卡忒描述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代表了世间几乎所有你能想象跟女性相关的事物的这么一个女神。这个赫卡忒的形象的塑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升华和体现嘛。那么当她成为了一个同样代表月亮的女神之后，就不可避免的会跟在希腊神话当中最主流的阿尔忒弥斯这个代表月亮的一切的女神去进行一个融合。于是赫卡忒渐渐的就成为了阿尔忒弥斯的传说故事的一个部分。这就好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主流文化主流形象在不断的吸收融合外来文化外来形象的这样一个过程。
没错，
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赫卡忒的三项女神的这个形象后来慢慢的也都变成了阿尔忒弥斯的三项女神。关于三项女神的传说有非常的多，有一种说法是赫卡忒是三项女神本身，但这三个相位分别是阿尔忒弥斯、塞勒涅和另外一位冥府女神叫做博尔塞福涅，也就是非常著名的被哈迪斯掳走的那位妻子，非常不幸的女性。但是也有说法说赫卡忒是其中的一部分，同样也有说法说阿尔忒弥斯代表了这个三项女神本身，这三个相位当中又是什么样不同的存在。所以可以感受到这样不同的女神形象是在同一个存在本身上进行了融合。已经融合到了阿尔忒弥斯成为了三项女神之后呢，就应该回到我们今天
最开始提及的那个名字
戴安娜。没错，也就是说阿尔忒弥斯跟戴安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非常简单的来说的话呢，罗马人自己也有自己的神话体系在最开始的时候，但是他们的体系相对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人物，也没有那么森严的阶级等级架构。那么古代人能够去崇拜的能够去赞扬的东西是非常有限的，跟自然跟所不能理解的规律有关系。戴安娜是罗马人原本就有的一位神明，她的名字在希腊语中的 Divios 是神圣的天堂的这个意思，但是戴安娜的形象相对比较单薄。当希腊文明大幅度的去辐射到罗马地区的时候呢，罗马人就发现哦，希腊神话当中的这个阿尔忒弥斯跟我们的戴安娜好像，而且她好强大，她好全面。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相当于是一个一比一画了等号的关系，将阿尔忒弥斯的形象拿来安在了戴安娜身上。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通常如果你去搜索比如说戴安娜，他都会为你直接跳转说只戴希腊神话中的阿尔忒弥斯，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形象是一个拿来用的这么一个关系。因为罗马是更后期强大的一个存在，那么戴安娜作为一个更后期的主流的文化当中所吸取的形象呢，就同时融合了阿尔忒弥斯以及他所融合的塞勒涅、赫卡忒、博尔塞福涅等等这些女神的形象，成为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戴安娜，同时是狩猎女神、月亮女神和三项女神的戴安娜。
是的，所以听完这个融合的故事，大家有没有觉得哇哦，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会在神话当中感到迷茫，因为很多人很像，而且名字都不好记，这个当然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
而且他们就是融来融去的，比如说三项女神，像你刚才说的，有的人说法是 ABC， 有的说法是 ACE， 有的说法是 CDE， 就是感觉普罗大众啊也不太知道这些女神这些神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哪有哪些起源，他们只是可能听说了哦，这样的一个形象它代表的是月亮，它代表冥府，哦，那他们可能就是非常相似的，就像他们的在绘画或者是雕塑等等艺术的呈现当中也有非常相似的形象，所以呢就很容易搞得非常复杂。但是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它真正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力量或者是东西吧。比如说三项女神，它其实就是代表的月亮的这种阴晴圆缺，它代表的是一个人的从出生到死亡的这样的一个轮回。然后说回这个艺术呈现吧，我觉得卢浮宫里面有两尊关于阿尔忒弥斯或者是戴安娜的这个雕塑是非常好的体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阿尔忒弥斯跟戴安娜之间的不同的形象和连结的。然后这两尊雕塑呢，他们分别的名字也刚好就是一个是阿尔忒弥斯，另外一个是戴安娜。 那埃尔忒弥斯的这个雕塑呢，是呈现的是她更加原始的这种狩猎女神的形象，她是穿着非常轻便的一种打猎的服装向前奔跑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她的身边呢有一头鹿，我们刚才也提到说鹿是戴安娜的一个她自己本神唯一所尊崇的一种动物，但同时呢也是她第一个狩猎到的动物。所以在这个雕塑当中你会看到这个鹿是在她身边跟她一块奔跑，但同时戴安娜的手是握在这个鹿角上的，所以也像是她狩猎的一个猎物。那这个狩猎的形象包括有鹿的这个形象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阿尔忒弥斯的样貌。与之相对的呢是另外一个也是在卢浮宫的雕塑，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戴安娜了。那这个形象呢它是单人的雕塑，身边没有任何的动物，其实展现了说在这个时期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狩猎女神的代表了，它其实已经代表了很多其他的东西。这个雕塑呢它是创作于公元四世纪的，差不多是等身大小，可能比我们现在人高一点点，1米7、1米8大概这样子。它呢是身着宽袖垂衫，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古希腊的那种女神会穿着的衣服，但是会稍微短一点点。然后呢这个雕塑是刻画的是她站在那里刚刚想要把斗篷从右侧的肩膀上面给扣上的这个瞬间，但是这个瞬间呢她自己的眼神没有看着扣子，没有看着自己的衣服，而是看向远方，仿佛刚刚的发现了什么一样。所以整个雕塑是非常的动静皆宜，而且我个人认为相较于一个神像而言它更加像是一个人像，非常的自然，捕捉的是那一个她刚刚发现了远方有什么东西的这个瞬间。所以这个雕塑可能现在看来的话觉得哦，它好像非常的像个人像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放到当时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古希腊罗马的神像雕塑当中，特别是对于女性的这个形象的刻画当中，你会觉得它非常特别。首先是她穿了衣服，她并没有裸露身体，大量的身体，其次是她是站立的而不是半躺着仿佛是一个花瓶一样供人观赏，她是有着自己的独立的形象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印证，因为这两尊雕塑的创作时间应该差不了太久，但是你会发现他雕塑家所选择去呈现的形象差别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我们如何看待这个女神形象，或者说刚刚讲了这么多演变的故事，其实非常取决于这个人本身作为大众本身自己是怎么看待女神的形象的。
没错，我觉得这里可以讲一个小趣事吧，就是更加当代的一点流行文化里面的故事。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少女战士？
我们这代人应该都看过，
哪怕没有看过你可能会记得里面有两只猫，水冰月有两只猫，一只是白猫一只是黑猫。这两只猫的名字我们现在说的话你一定知道它是谁了，就是白猫的名字叫阿尔忒弥斯，黑猫的名字叫卢娜，
然后他俩一起生下了女儿戴安娜。
是，
这就是一个我和我自己生下我自己的故事。
而且在漫画当中他们都化为了人形，就非常的有趣吧。
而且你考虑到他是越野兔的伙伴，就完全是月亮相关、月亮指向的形象的一个存在。
对啊，所以我们后来看到非常多，就是在流行文化当中，只要涉及到月亮呀、阴晴圆缺啊、暗月之夜等等这些形象的时候，很多人都用了阿尔忒弥斯或者戴安娜、塞勒涅、卢娜等等这些名字去指代。所以呢我们也会看到说戴安娜她从最初的狩猎女神到月亮女神再到三项女神，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形象，而是在历史的演变和文化融合的作用下不断的变换的一个结果。或许唯一不变的就是她始终是代表着某种非常独特的女性力量。
对的，所以这里可以 call back 一下我们开头讲的那位神话学者维尔南，大家还记得吗？他的理论中提到说，神话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一个故事总是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讲故事的人可以依照情境、听众或者是个人喜好去选择他需要的版本，他甚至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去增删或修改故事内容，等于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版本。所以与其说是戴安娜自己她在转变，不如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在选择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戴安娜的形象，她的职能也是随着时代变迁一直在流动的。
对的，所以什么是美，什么是女性力量，它就像月光下的潮汐一样，是不断变化的。
对，
要 call back 一下月亮这个事情嘛。而我们其实是拥有定义它的能力，也是拥有重塑美的权利的。就好像此次兰蔻与卢浮宫艺术珍藏限定的联名合作一样，他们探讨的正是这些跨越时代、地域和文化的女神形象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一次又一次的回响。他们从卢浮宫最有名的这些雕塑中获取灵感，从隽永的雕塑艺术中找到古典美与现代美的平衡，让我们重新认识古典神话与现代生活的关联。
那这里就必须要说到雕塑艺术中大名鼎鼎的杰作，也是此次兰蔻与卢浮宫艺术珍藏限定中由大使贺聪所选择的著名形象——断臂维纳斯。
是的，
维纳斯，女神界的顶流，没有人没听过她的大名，对吧？
嗯，
但是维纳斯究竟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让我们来走进维纳斯的故事。
那么维纳斯这个名字呢，想必大家应该能够猜到，就是它是罗马人给起的名字。在希腊神话里面呢，它是有另外一个名字的，叫做阿弗洛狄忒。这个名字也很难念，但是我们会一直会讲到，大家记一下哈，阿弗洛狄忒，好吗？
好的。
那这位阿佛洛狄忒呢，众所周知他是爱与美之神。那他的诞生故事是什么呢？让我们由龙总来开启这个故事会。
嗯，这个就是我们在意大利那期的时候讲过，著名的画家波提切利的著作《维纳斯的诞生》，其实描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在希腊神话当中呢，盖亚是大地之母，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从盖亚当中诞生出了他的儿子乌拉诺斯，也就是后来的天空。但这个故事这个 part 是有点让人不适了，就是乌拉诺斯他其实是诞生了之后一直紧紧的覆盖在盖亚的身上，与他交合，盖亚的体内就孕育了非常多的生命，但是乌拉诺斯一直不肯从盖亚身上离开，所以呢就是天与地始终是粘合的一个过程，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盖亚在忍无可忍的时候，就对自己的腹中已经有了生命但是没有办法出现到这个世界上的神的孩子们就说到，说把你们的爸爸杀了，让他从我身上滚出去，大概这种感觉。那么盖亚和乌拉诺斯最小的儿子克洛诺斯呢，就举起了镰刀，一把割下了他父亲的阳具。乌拉诺斯痛得大喊，于是退上了天空，再也不愿意离开天空。那么这个被割下来的阳具咻的一下飞到了大海中，它从泡沫环绕的贝壳当中走出来，成为了阿弗洛狄忒。那么为什么这个故事很重要，抛开这些令人不适的情节部分之外，是因为一定程度上来讲，首先乌拉诺斯他是大地之母盖亚的儿子，那么阿弗洛狄忒他其实直接是从这种最原始的大地与天空的力量当中诞生出来的。宙斯是我们刚刚说的割下了父亲的阳具的克拉诺斯的儿子，也就是说阿弗洛狄忒他身上所具有的与其他的我们后来知道的奥林匹斯众神不同的特质是什么，他是最原始的神身上的一部分诞生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在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故事当中会发现，宙斯有的时候拿阿弗洛狄忒非常没有办法，因为一定程度上来讲，阿弗洛狄忒是一个奥林匹斯众神规则之外的这么一个存在。那不管怎么说呢，阿弗洛狄忒诞生了之后，他就成为了世间一切爱与美好的集合体。他在海上行走，所到之处都在开花。大家想知道详情可以
在海上开花，
可以去看那个维纳斯的诞生，那幅画已经画得非常的详细了。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抗拒他的魅力，除了我们一开头在戴安娜的那个部分的时候说到了，希腊神话当中有所谓的守贞三女神，除了这三位女神以外，其他所有人都会沉迷沦陷于阿弗洛狄忒的魅力。
哦，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不分职责。
是的，
宙斯就非常的喜欢阿弗洛狄忒，就超爱他，但是阿弗洛狄忒就不太爱这个宙斯。宙斯对他有点像是爱而不得这样，但是爱而不得之后呢，他就会变得很生气，所以他就一怒之下命令说，阿弗洛狄忒你必须要跟一个瘸腿的丑陋的铁匠赫淮斯托斯结婚。这个赫淮斯托斯也就是火神。
同时这个赫淮斯托斯就是宙斯本人的儿子，你知道这希腊神之间关系非常复杂。
是，但是我们的阿佛洛狄忒怎么会这么轻易的就接受命运的安排呢？毕竟他是独立于后来所有的奥林匹斯神之外的一种存在，所以他其实是非常无视这一切的规则的，并且非常的随心所欲，随心而动，然后一点都不 care 这些宙斯的给他的命令啊什么的。所以在他跟火神结婚之后，他依然跟许多其他的神保持了一些亲密的关系，并且呢会育有一些子女。那他的众多情人当中比较著名的一个呢，就是战神阿瑞斯，这个名字相信许多人都听说过。那他在拉丁语里面还有一个更加让人熟悉的名字，就是 Mars， 也就是我们现在火星的这个英文名。那阿佛洛狄忒后来就是维纳斯 Venus， 就是金星嘛，所以就是一些这个场外小知识。那说回这个战神阿瑞斯啊，有一天呢，这个阿佛洛狄忒跟阿瑞斯在享受床地之欢的时候呢，被火神给发现了，他就铸造了一张金网，直接把这对情人罩住，把他们捉住了，并且将他们公之于众，招来了所有阿林匹斯山其他的诸神，就大家都来看热闹，有点像是那在观看这个事件的诸神当中呢，有一位阿波罗，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阿尔忒弥斯的弟弟，双胞胎弟弟阿波罗。他就问另外一个神叫做赫尔墨斯，赫尔墨斯呢是神的信使，商业之神。那阿波罗就问赫尔墨斯，哎，你有什么感想，就有点像看热闹在聊天的这种状态。然后呢赫尔墨斯就大胆的表白了他说，哇，这个阿佛洛狄忒这么美丽，我如果能够跟这位美丽的爱神捆绑在一起，那我也是心甘情愿的呀。
嗯，
然后这个话呢就被阿佛洛狄忒其实是听到了。那另外还有一位神呢叫做海神波塞冬，波塞冬呢他其实是因为同情战神阿瑞斯，所以呢他就决定去出面的调解，甘愿为阿瑞斯做担保，这才说服了火神，也就是阿佛洛狄忒所谓的这个正牌的丈夫吧，让他放了这对情人。那阿佛洛狄忒呢，他被放出来之后呢，他就是为了报恩，一个是要报刚才说的赫尔墨斯，就是那个商业之神，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波塞冬，为了报答他们就跟他们也结合了，并且也诞下了一些子女。
是，就感觉阿佛洛狄忒是一个特别随心所欲的神，他想干嘛就干嘛那种感觉。
是的，就完全无视世间的规则，
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我们现在人会讲的那种观念上的捆绑。
没错，就他爱谁就爱谁了，爱就爱了。
而且他其实还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情人，他曾经为他痴狂为他疯的这么一个人类男子叫做阿多尼斯。
没错，那这个阿多尼斯呢他其实算是一个美少年，阿佛洛狄忒呢跟阿多尼斯其实是有一些渊源在的，但总而言之是在阿多尼斯还非常年少的时候，阿佛洛狄忒就爱上了他，然后后来呢他就发现还有另外一位女神也爱慕着阿多尼斯。这位女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过，是冥界女神的其中一个面相，就是博尔塞福涅。总之这两位女神呢因为爱着阿多尼斯就进行了一些争吵，最后呢宙斯就出来仲裁，说阿多尼斯他一生三分之一是属于阿多尼斯的自己的，然后还有三分之一是属于博尔塞福涅，另外的三分之一呢则是属于阿佛洛狄忒的。这也是为什么阿多尼斯他的人生其实是要有点像是分成三等份，在不同的地方去度过，然后其中一个是冥府，也就是博尔塞福涅的这个大本营吧。那有一次呢当阿多尼斯从冥府回到大地之后，阿佛洛狄忒我们的爱神他非常担心阿多尼斯会遇到一些生命的危险，劝说他就不要出去狩猎啊，但是这个阿多尼斯毕竟年少轻狂，他肯定不会听这个话。结果呢在他出去打猎的时候不幸被野猪给咬伤了，当场倒地，然后鲜血染红了身边的这个花丛什么的，反正也是一个在艺术史上面很多这个故事的一个呈现，显得特别的凄美。 那阿佛洛狄忒听到了阿多尼斯的这个呼叫声之后呢，马上就跑过去看。在跑过去的过程中，他的因为是光脚的嘛，所以就不慎被一个白玫瑰所扎伤，然后这个白玫瑰就被阿佛洛狄忒的鲜血给染红了。等阿佛洛狄忒赶到阿多尼斯身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悲伤当中的阿佛洛狄忒就抱着他的爱人阿多尼斯的尸体泪如泉涌，他的泪滴滴落在地上之后长出了一束一束银色的花朵。所以听完这个故事，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好
适合艺术创作？
对对，非常适合画画，所以也很多的画作是画这个主题的，而且就特别的美嘛。你想，又是白色玫瑰染成红玫瑰，然后又是倒在血泊中，然后再有银莲花什么的。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围绕阿多尼斯的死亡，其实有很多的版本，或者说有很多传说。我就随便举两个例子好了。有一说是阿多尼斯把他撞死的那头野猪，那个野猪其实是妒忌的爱人战神阿瑞斯，大家还记得吗？是他化身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人类男子叫做希波吕托斯，他是阿尔忒弥斯，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戴安娜的一个崇拜者，他非常的爱慕阿尔忒弥斯，然后这件事情惹恼了阿佛洛狄忒，他觉得我天，居然有
人居然不爱我，他爱另外一位女神。
是的，然后阿佛洛狄忒就设计陷害了希波吕托斯，把他弄得非常惨，为此阿尔忒弥斯相当于是为自己的一个信徒报仇，设计陷害了阿佛洛狄忒的爱人。所以你就是不管他是什么版本，能感觉到阿佛洛狄忒这一位爱神美神经常卷入纷争当中，他的生活他的故事一大部分都是与他人的纠纷所导致的后续不可挽回的结果，而且这些事情都会越演越烈。
没错，那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我觉得就可以讲讲那个特洛伊战争了。
是的，特洛伊战争是给古代的希腊史诗和罗马史诗提供了巨量的材料的这么一个可能虚构可能非虚构的历史事件。基本上整个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还有后来的罗马史诗艾尼阿斯传，都是围绕着这个事件去展开的。特洛伊战争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因为一切都起源于一个金苹果。这个故事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耳熟了，我就再简单的讲一下。总之就是两位神要结婚，在他们的婚宴上面呢，漏请了一位纷争女神厄里斯。这位纷争女神厄里斯发现自己没有受到邀请，非常生气，但是她很淡定。她来到了这个没有邀请自己的婚宴现场，一言不发地在桌上放下了一颗金苹果，这个金苹果上面写着献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然后她就走了。因为她是个纷争女神，而且你说到这个部分有没有感觉很像是迪士尼公主系列当中会出现的一些桥段，对吧？
就是睡美人的那个女巫，
很多内容都是取材于神话当中的。
嗯，
那么因为这个金苹果上写了献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就引发了当时的希腊诸神当中最强大的三位女神的争夺。这三位女神是谁呢？是宙斯的妻子赫拉，宙斯的女儿雅典娜，以及我们现在所说的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这三位呢就转向了宙斯，问他说，所以这个苹果是属于我们当中的谁的？宙斯就有一种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没办法活着走出这个地方了。所以宙斯呢就很诡计多端的说，我知道特洛伊有一位王子，他美貌与才智并存，叫做帕里斯，我建议你们去找帕里斯来仲裁这个问题。所以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就找到了帕里斯王子，问他说，我们三个当中谁应该得到这个金苹果。而且三位女神呢都非常的狡猾，可以说她们都知道用正正当当的手段是无法赢得对方的，所以她们都私底下向帕里斯提出了自己的贿赂条件。赫拉跟帕里斯说，如果你选我，我可以给你这世界上所有的权力和财富，让你成为最强大的国王。雅典娜向帕里斯承诺呢，如果你选我，我会给你真正的智慧和战争当中无所不胜的才能，让你成为最勇敢的勇士和君主。那么阿佛洛狄忒的承诺就更简单了，他说，如果你选我， 我给你海伦的爱情。那么海伦是谁呢？海伦是隔壁当时的斯巴达公主，她已经结婚了，她已经有了自己的丈夫，她是凡间最美的女人。在她结婚之前，这个世间所有的英雄勇士都想要去求亲，但是最终她还是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那么帕里斯也是求亲失败的追求者当中的一员，所以帕里斯呢就被阿弗洛狄忒的这个条件说服了，她选择了阿弗洛狄忒来拥有这一颗金苹果，并且因为她得到了阿弗洛狄忒赐予她的这种爱情的能力，她转向就去追求了海伦，让海伦抛下了自己的丈夫跟她私奔，由此引发了打了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就相当于是海伦的丈夫和他们的势力，也就是希腊城邦诸国王门与帕里斯所代表的特洛伊之间的战争。
这个好点啊，这个故事就是因为特洛伊战争它其实非常大概率是在历史上面有原型的，但是呢居然把这个战争的成因或者说导火索吧归结到一个女人身上，不管是海伦还是我们这个故事中的主角阿弗洛狄忒。但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战争怎么可能是因为一个女人引起的呢？它一定是因为一些政治、军事、占领土地等等的这些考量，权力的斗争嘛。而这些故事中的女性其实也都是被妖魔化的受害者。
是的，我觉得接着就可以讲的是，在这一场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当中，其实希腊神话当中的这些神明们多多少少都牵扯进来了，也就是说他们相当于分批站在了希腊或特洛伊两个阵营的两边，彼此会想方设法的去帮助自己所看好的凡人去斗争。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的阿弗洛狄忒就是站在了特洛伊这一边，而赫拉和雅典娜则是站在了希腊人那一边。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立，因为这三位女神可以算得上希腊神话当中最有名的女神之三了。阿弗洛狄忒跟另外两位非常不对付，除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包括我们刚刚讲的金苹果之外，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在于赫拉作为宙斯的妻子，雅典娜作为宙斯最偏爱的女儿，其实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和宙斯这一个建立了奥林匹斯诸神系统，就或者说创定了这个希腊神话体系的这么一个男神，这个权力的维护者是站在一边的。而阿弗洛狄忒所代表的是更加我们刚刚讲过的混乱的、抗拒权威的，甚至有的时候挑战权威的这一边，倒是没有谁对谁错，而是他们很明显有一个自己立场上的区别。但是阿弗洛狄忒站在特洛伊人那边还有一个更加现实的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儿子是特洛伊人。非常简单的来讲这个故事，就是在宙斯的多次的尝试求爱不成之后，除了刚刚说的安排他与火神之间的婚姻之外，宙斯还蓄谋让阿弗洛狄忒爱上了一位特洛伊的王子，并且与这位王子生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著名的艾涅阿斯。特洛伊战争我们就不在这赘述了，因为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但是最终大家都知道希腊人用了木马攻城这个妙计攻破了特洛伊，特洛伊人落败了。那么在特洛伊人落败了之后呢，艾涅阿斯身为特洛伊的英雄，他就带领着落败的族人们来到了意大利，并且最终在罗马建国，成为了意大利人的祖先，或者说罗马的开创者。那么艾涅阿斯其实是一个罗马人非常供奉和相信的这么一个先辈英雄，半神的这么一个存在，这也是为什么艾涅阿斯传这样一个史诗是罗马人写的，它是罗马史诗，而希腊的史诗荷马史诗写的是希腊那边的故事。那么因为艾涅阿斯是罗马人的祖先，就让阿弗洛狄忒，也就是在罗马人心中的维纳斯，成为了最有名的、最崇高的、最受敬仰的罗马人的守护神。
对，而且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罗马的这个凯撒大帝啊，据说吧，或者说他自己声称他自己是艾涅阿斯的后裔，那换句话说，他也就是维纳斯的后裔。
是的，而且他的这个说法当时是为了让他在自己的政治竞选和政治道路当中获得更高的声望与民众的爱戴，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真的能够通过家谱你知道去溯源跟维纳斯攀一些关系，对你是个大大的加分项，可以反向印证在罗马人心中维纳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关于阿佛洛狄忒跟维纳斯的故事，那我们就要来讲一讲断臂维纳斯了，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在卢浮宫的这个雕塑。我觉得首先要说的呢是断臂维纳斯其实是人们给他的一个爱称。这个雕塑在学术上的名字呢其实是叫做来自米洛的维纳斯，或者直接就是米洛的维纳斯。那这个米洛是什么呢？米洛是希腊的一个岛。断臂维纳斯它是古希腊时期的一个雕塑，是1820年的时候在希腊的这个米洛岛被发掘的，所以就有了这个米洛的维纳斯这个名字。当时被发掘的时候呢，它就是没有了双臂的一个状态，等于说是残缺的一个雕塑。当时也很多的学者有纷争说这个雕塑所代表的到底是哪一个神，毕竟他们有那么多的神嘛，对吧？那为什么主流观点会认为说它是维纳斯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在米洛被发掘的时候，这个雕塑旁边还有一只拿着金苹果的手。对，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很多关于金苹果在维纳斯的这个故事当中重要的地位嘛，所以呢大家普遍的主流观点认为说那这个大概率就是维纳斯了。而且在当时他们发现了这个雕塑的时候呢，在放到卢浮宫给大家展示之前，有人就想说要不要做一下复原，把他的手臂给复原回来。但是卢浮宫的学者们就一直没有办法就他的手臂走向达成共识。因为这个雕塑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是有点像是肩膀微微的，就有一边高有一边低，然后整个身体是稍微有一点扭动的这个状态的。那他这个手到底是怎么摆，没有人达成共识，也没有办法从过去的其他的雕塑当中找到灵感。所以呢他们就说那我们就还是不要复原了，直接把这个雕塑从地底里挖出来的这个样貌呈现给观众来看。所以幸好有这样的一个严谨的态度吧，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这个残缺之美断臂维纳斯。
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说很多人聊到这尊雕像的时候都会讲它其实是一个美的极致体现，虽然它是残缺的，但它反而更加的展现出了这种纯粹的美。那这个美在雕塑当中是怎么展示出来的呢？
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就是它是黄金分割的比例。这里我还要再加一点，就是说从古希腊时期流传下来的雕塑非常非常的稀少，大部分我们看到了这种看似古希腊这个雕塑是罗马人根据希腊的雕塑来复制的复刻的一个版本。但是呢这个断臂维纳斯是非常少见的，就是来自于古希腊时期的一个雕塑，这也是为什么它这么的重要。然后说回这个黄金比例啊，就如果我们真的去量一下这个雕塑的身高还有比例的话，会发现假设它的头部是为一个单位，那它的肚脐眼以上是三，以下是五，所以它是达到了一个我们后来所说的黄金比例的，这个是个比较常见的说法了。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可以再提一嘴，就说它这个雕塑我们现在看是白色的大理石的嘛，但其实它原本的雕塑大概率是有颜料的，并且有非常多的珠宝的装饰。然后另外呢就是除去这个雕像本身它的工艺非常的精湛，然后比例非常的协调以外，还有一点点的政治原因。卢浮宫的建立其实是跟拿破仑是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就是在拿破仑他最鼎盛的那个时期，他其实收集了非常多的艺术藏品，来自其他各个国家的，然后这些很多的藏品呢都放到了卢浮宫去。那么在1810年代随着拿破仑的战败呢，他所收藏的很多这些艺术藏品都陆陆续续的归还给了原来的国家，然后其中就包括但不限于希腊，然后意大利也就是罗马，包括你在梵蒂冈可能看到的很多的这个一些重要的画和雕塑，可能一开始是放在卢浮宫的，后来还给了梵蒂冈。
是的，我有看到。
对对，所以呢当时卢浮宫还有法国政府他们其实都非常需要一个新的这种文化象征，一个国家宝藏来重塑自己的文化影响力。然后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维纳斯这个雕塑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吗？
19世纪。
对，是1820年的时候。 也就是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断臂维纳斯呢，其实是一个法国的海军，他到了希腊的这个米洛岛的时候呢，就看到当地有一个农民在挖掘，就意外的发现了断臂维纳斯。那这个海军看到之后呢，因为他自己是知道这个艺术品的重要的影响力的，所以呢，他就鼓励这个农民继续挖，然后最终把这个断臂维纳斯给挖了出来。所以有点相当于是这个法国海军跟这个农民一起共同发掘的断臂维纳斯。然后呢，他发现了之后呢，他就把这个断臂维纳斯带回了法国。带回法国之后呢，刚好那个时候法国政府是需要一个这种新的非常好的国家宝藏的，于是断臂维纳斯就被迅速的当成了镇馆之宝，在他们所能及的范围内呢，就宣传说这个是世间珍品，这是最美的一位女神，这是她最美的一个雕塑。所以这也是断臂维纳斯为什么这么有名的原因之一。
这样一说感觉又是回到了那个话题，他被19世纪的法国人二次塑造了。
是的，又 callback 了我们本期的主题。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断臂维纳斯是他自己本身的确有非常高的这个艺术价值，然后影响也非常非常的深远。在19世纪以后的那么多年，包括直到现在，无数的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中都有断臂维纳斯的这个影子，他其实是成为了非常多艺术家的灵感源泉吧。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就是讲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引领人民的那幅画，就有一个女子站在高处挥舞着旗帜，然后向后面就是自由引领人民嘛。那个女子其实就是受到了断臂维纳斯的这个影响，就她的这个脸庞还有她的身体。再后来呢，就是超现实主义中，比如说达利、玛格丽特等等这种著名的画家，他们会经常对于一些经典作品进行再诠释、再塑造，也会非常频繁的使用就断臂维纳斯雕像的这个形象。然后到当今就更加不用说了，大家直到现在还是非常熟知，就是断臂维纳斯它就是美的象征，然后我们会在很多的电影啊、流行文化中看到它的影子。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断臂维纳斯它刻画的是一位美神，但是后来在人们的不断的诠释和再诠释之下，进一步变成了美的化身，就有点像是一个套娃的过程吧。
而且我觉得经过了今天的讨论之后，应该可以记住它不光是美神，它是一个美与混乱与力量兼得的一个神，它的含义非常复杂。
她是个非常有趣的女神，因为她是有很有反叛精神的。
没错，就她可能不是你读什么希腊罗马神话当中最会喜欢的那个神，但你一定会觉得哇，她好有意思。那么说到了非常著名的女神形象，来说一个特别著名的女神的名字。说出她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听说过，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三位女神，她就是胜利女神。胜利女神呢，跟我们刚刚讨论到的阿尔忒弥斯和阿弗洛狄忒，也就是戴安娜和维纳斯，有着明显的区别，就是她的名字本身不是那么的著名，比起她的称号。她是有名字的，她的名字在希腊语当中是尼克，在拉丁语当中是维多利亚，这个是后面英语演变，大家都知道维多利亚象征的是成功胜利，对吧？但是大家说到她的时候还是会提到胜利女神，这个跟她在神话当中的定位是有一个很大的直接关系的。也就是说，她比起戴安娜和维纳斯这种有着明确自己的人格和神格的神，是一个明确的神奇的形象，她更加像是一种抽象神奇。这个抽象的意思就是在于说，以前的神话当中有一些神，它就是功能性的神，比如说胜利女神、自由女神、幸运女神、正义女神，就大家都听过这些名字，其实都是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角色，但是他们本身的功能性是压倒了他们自身的人格的属性的。在神话的故事当中，胜利女神的形象非常的确定，比如说她速度很快，她长了翅膀，她代表着只要站在你这边你就能赢，你就能获得胜利，不管是战争还是竞技运动，她是一个像是 buff 加持这样的一个存在。但是她本身并不像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两位一样拥有那么明确的一个实际的角色，她比起是一个入局者更加像是一种象征。
是的，是的，
因为他一个经常出现的场合就是被雅典娜带在身边。
我刚刚就想说这点，就是你要硬要说它的起源故事的话，应该是说它就是胜利女神是雅典娜的一个片面。就在有一些刻画当中，雅典娜是也有很多面的嘛，其中一面是胜利女神。然后后来也有说法是胜利女神是雅典娜的随从，也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雅典娜经常会把她带在身边。
是的。
胜利女神的形象大部分是有着翅膀的，因为她有点像是从天而降的，有点像天使，当然那个时候不会说天使了，就是从天而降的这么一个神，她会落在圣者的旁边，要么是给她戴上花冠，要么就是给她奏乐，所以胜利女神一般来说都是手上会拿一些东西的。那胜利女神在艺术史上可能最出名的一个呈现，就是在卢浮宫的这个雕塑，叫做萨摩色拉斯的胜利女神。那萨摩色拉斯呢，跟刚才米洛的维纳斯的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地名。胜利女神最初是在萨摩色拉斯这个岛上发现的，它也是希腊的一个岛屿。这个雕塑呢非常美。我就是要查卢浮宫的雕塑的，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去看了一圈之后，我没有查他们任何的背景知识故事什么的，我就完全被这个雕塑本身给吸引了。它也是一个残缺的雕塑，它是没有头也没有手臂的，是只有它的身子还有它背后的那一双翅膀。这个雕塑呢，现在是坐落在卢浮宫最重要的那个大阶梯，叫做达鲁阶梯的上方。等于说，所有来到卢浮宫的游客都会经过这个阶梯，你都会看到在你的前方，在你的上方有这样一个翅膀张开、昂首挺胸、迈步向前的女神。这个雕塑它非常的高，大概有3米，好像。它是坐落在一个船的雕塑之上的，这个我等会会说为什么会有这个船。右脚呢是迈步向前，然后左半边的身体是带动了它身上的这个衣裙，仿佛在风中飘扬的这种感觉，就是一种女神降临落在了战舰的船头。所以整个场景是非常的宏伟的，就它不仅是美，不仅是古典美、优雅美，也带有一种非常震撼人心的力量。
我记得这个雕塑最开始碎得很厉害，对吗？
对，这个雕塑刚刚发掘的时候其实全是碎片，有100多个碎片，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雕塑是一个后面复原的结果。它最开始呢是在希腊的这个岛屿萨摩色拉斯于1863年被发现的，后来呢人们就在这个原址地发现了它的一些底座的碎片，拼起来的话是一个战舰。所以主流观点是认为这个胜利女神像它是某一次海战的纪念碑，它的原型应该是胜利女神站在一个战舰的雕塑之上，有点像是站在那里欢迎打了胜仗归来的士兵的这样的一个雕塑，一个纪念碑。大部分的观点是说它是用于纪念公元前190年在罗德岛的士兵所取得的一场胜利。这个罗德岛不是美国的罗德岛，而是希腊的原本的这个 OG 罗德岛。对，所以它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它就是由110个碎片，然后它的翅膀我们现在看到是两只嘛，但是当时其实只组成了一只翅膀，另外一边呢只有几个零星个位数的这个碎片，然后后来的考古学家还有艺术史学家把它给复原成一个现在的样子。哦，然后它的那个胳膊走向也非常的有趣，就它跟断臂维纳斯有点像，刚发掘出来的时候是没有手臂甚至都没有头，所以人们很难去确定它的手到底应该是怎么摆的，但是因为它有翅膀，所以就很明显它是胜利女神嘛。一般胜利女神刚刚也说她手上一般会拿一个东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个美术史学家都认为她的手应该是拿了一个什么东西的，但是后来有一次挖掘出来了一个手掌的碎片，这个手只有无名指和大拇指，但是仅仅通过这样的一些细节，人们就意识到说他的右手其实是张开的，没有拿任何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可以认定说是他的右臂是应该是抬起来，然后呢有点掌心向外的一个欢迎凯旋归来的人们的这种姿势。
很酷啊，我觉得他的那个雕塑非常的震撼人心，因为他那一对翅膀特别的有力量。 而且看他的那个现在的布展的展位，他的附近是啥都没有，只有他这一尊雕塑，所以看上去就更震撼了。
是的，是的。而且关于这个达鲁阶梯，也就是他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胜利女神她从一开始就是放在这个地方的嘛。然后最开始呢，人们是在她的背后的那个墙上面画了很多繁复的花纹，也有一些小雕塑什么的，就特别的华丽。但是后来呢，人的品味会变的嘛，然后很多法国人就觉得这个太浮夸了，一点都不沉稳，就觉得她好像是一个什么歌星一样，不像是女神了。所以呢，在20世纪的时候，就把她的整个这个环境，周遭的环境改了，改成了更加庄严朴素的一个拱门的一个背景，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一个雕塑它的形象的呈现，不仅仅是它本身，也会随着周围的环境而变化的。
我还蛮想走一次那个达鲁阶梯的，感觉从下往上漫步的时候应该会受到很强烈的那种视觉冲击。
也有可能非常挤，你就看不到胜利，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因为它是放在比较高的地方，而且它本人就有3米了嘛，加上那个船我估计有个5-6米，其实很大的哦。而且啊，就是胜利女神和我们刚才说的断臂维纳斯都属于卢浮宫还有法国的国宝嘛，
嗯，
所以在二战期间，应该是二战爆发之前，就有人专门的就说我们应该要保护好这些艺术品，所以他们把当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藏品之3，胜利女神像、断臂维纳斯还有米开朗琪罗画的一幅画叫垂死的奴隶，把这3样作品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城堡去保存，等到战争结束之后才又拿回了卢浮宫，足以看到他这个胜利女神还有断臂维纳斯的地位。
所以听了你讲的这些艺术史的背景，包括我自己也看了那个胜利女神的雕塑本身，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因为我们一开头说到胜利女神，感觉它是一个存在的抽象意义大于它本身，就是它没有太多的神话故事可以讲，你就好像觉得它相比起哦，戴安娜和维纳斯没有那么的被赋权，它没有那么精彩。但是你看到现在，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感受是，这个印象是会变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胜利女神四个字，包括你看到那个雕塑的那个瞬间，你一定会感觉到那种扑面而来的力量感。包括这一次兰蔻与卢浮宫艺术珍藏限定当中，他们的大使赞达雅是跟这个胜利女神拍了一个大片，那张照片拍得非常好，
特别酷。
没错，属于你只要看到这张照片，你会非常明确的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会了解到他要传递出来的讯息，就是强大的张开双臂的，或者是张开双翼的，昂首阔步向前的这么一种女性形象。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女神形象的时代赋权是在不断演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是有重塑美、重新定义美应该是什么的这个权利。
对，所以像我们开头说过的维尔南的理论它又来了。神话呢是由记忆和传颂而来的，那么只要口述的传统不死，还能够影响人的思考和社会风俗，神话其实就会一直持续发展，永远都有创新的可能性。其实我们今天播客在做的也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提到的三位女神，我们同样是在努力的记忆她们的历史，并且传送我们自己的新的一些理解。而且收听到今天这期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负担了同等的记忆并且传送的职能。
哇哦，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现在关注这些看似非常遥远的神话，把这些女神跟我们的当代生活联系起来，它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就是我们能够从中得知历史、学习历史，然后找到灵感，然后重新的赋予他们新的形象，并且把这个形象带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来，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了。所以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自己关注或者是偏爱的女神形象呢？或者是大家听完这期节目之后，对于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三位女神有没有一个新的了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多多留言啦！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不断阐释神话的这个过程。
没错，那么本期呢是由兰蔻与卢浮宫艺术珍藏限定和小宇宙美字恒久由你所诉播客企划节目之一。法国有一个美的代名词兰蔻， 法国有一个艺术的代名词卢浮宫，兰蔻和卢浮宫的联名正传递了美是恒久的艺术，美自恒久，由你所塑。
兰蔻与卢浮宫跨越时空，携手邀你继续收听企划内其他的节目，共同探索美与艺术的多面。好，那本期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啦，谢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想要给我们打赏支持的话，欢迎在爱发电平台或者是小宇宙微信公众号等其他平台给我们赞赏哦。爱发电平台搜索袁宇龙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或者是在 show notes 里面找到爱发电的这个链接也可以。在这里就先谢谢大家啦，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欢迎在微信公众号袁宇龙后台回复听友群三个字，就可以获得加群小助手的二维码了，我们期待你的加入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When I'm focused, take a sip from the world that's so potent. I take a look at myself when I'm hopeless. Open doors for you to see oceans. For many moons I proved to be coldest. And at times when I was so broken, there's no cure for this, there's no potions. And just give me the light cause I'm chosen.